各位星期六的晚上好，欢迎收看2021年9月25号说股市第144集，乐观中看见风险，悲观中寻找机会，先求不赔钱，再求赚大钱。然后呢，多空不明，让我们平安度过吧。对，还是多空不明哦。大盘概况继续震荡，世界村多空不明，恒大到底雷不雷漫画，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这个礼拜的台股大盘还是涨涨跌跌，上上下下，那长线看起来，大方向看起来，我认为仍然是强多拉回修正，不是十年线对称跌幅的那种大崩盘，也不是先前一阵子大概前一个月担心的会不会修正修正扩大修正变成中空的比较大幅度比较长的比较大幅度时间比较长的拉回修正，比较确定是高档涨多了拉回修正，那目前为止还在修正，还没有打底回升，比较偏向是跌升反弹，反弹哦，不是回升哦。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有时候跌的比较凶，跌的深了之后还是会弹上来，可是弹的力道就没有跌的力道那么强，所以比较偏向弹，那量也真的是缩减了很多，有的人说是那个什么最近那个当冲又有在被比较管得比较严，然后我自己的看法是前阵子那个航运冲来冲去的那个人气其实有减退，一些新手可能有受伤然后减退，所以其实我觉得台股真的有比较冷静一点，我认为是好事啦。好，那大盘依然是长多的拉回修正，没有十年线对称跌幅的崩盘，也没有那个先前担心的中空幅度比较大然后时间比较长的修正，但是这里认为只是反弹。好，这是目前的状况。那心态上来看，心态上就是跌多了大家手上有钱就会买，那涨上去的话大家会害怕所以会卖，甚至有可能是解套或者是套牢的人会卖，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就是涨也涨不上去，涨不太上去，但跌也跌不太下去，因为大家手上还有钱，然后热钱也还没完全收回去嘛，所以还是会有人买，就是这样，最近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造成这些心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刚刚是心态上，大家可能在操作上会有这样的心态，而有卖有买。那造成这样子心态的原因有什么？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世界村多空不明的部分。为什么全世界就不讲全世界，我讲世界村？因为全世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可是其实我觉得世界村更能去表达我想要表达的那个感觉，因为就好像其实这个全世界虽然有这么多国家，可是它就是一个村子，你的村子发生的事情就会影响到我的村子，所以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只会在他们国家引起问题而已，现在真的就是蝴蝶效应，美国那边一件什么事情，美国打个喷嚏可能别的国家就要感冒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世界村是我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可以完全独立的。好，那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它的 QE 的状况从先前一直讲到会减少 QE， 减少购债，减少印钞，那停止 QE， 停止购债，停止印钞到升息，这是一直有在讲会发生的事情，可是现在是已经近在眼前了，之前讲的时候还在讲说什么年底啊明年啊，现在是已经在讨论已经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了。那他其实收资金，因为这一波我之前有讲过，这一波涨上来就是因为热钱因为印钞而涨，所以收资金其实就是一个很根本的利空，但是呢我觉得美国因为有汲取之前上一次 QE 的经验，他们上一次 QE 就是收得太快，导致后来还要再放第二次 QE， 所以其实有经验，他们这次做了什么我觉得很好，他们这一次不断的一直告诉市场我要收资金咯，我要减少咯， 你要退场的卡紧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大家一直去消化这个利空，所以当利空真的发生的时候 ，OK， 已经都消化过了，没再怕。所以我认为 QE 这个议题它是凶中带吉，基本上还是好的，消化消化过了就没什么了。好，但是呢，美国还是有他们其他的问题，国债还有疫情还是没有完全的消化掉，所以其实还是有危险的地方，但是也都有解方，都有解方。美国国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也有经验了，那疫情也有疫苗了，所以其实都有解方，所以看起来都是高档股价在指数在高档，然后很多利空，可是利空我认为都是凶中带吉，基本上还是好好的消化跟处理都能够是走向好的方向。那我自己跟朋友在私下聊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就是看起来很多问题，可是我认为好好解决的话是有机会资金收回之后衔接景气行情。美国的状况是这样，那中国比较危险，之前就有讲过说诶，明明欧美都已经在讨论要收资金了，中国却还在放钱。然后去年的马云，今年的腾讯，然后房地产紫光破产，然后那个监管补教业娱乐圈，他从监管整顿到不演了，我就是要共同富裕，我就是共产国家，请看清楚，所以我就是要共同富裕。那不管他这样子的行为背后意义是什么，总之呢，中国它蛮明确的，就是有一些经济状况，所以它有监管、共同富裕这些行为出来。好，那中国的部分有两个方面，我认为一个是虽然他们很多问题，可是因为他们共产，很明确的就是共产主义，所以到最后可能还是会大事化小，变成中国的内部的问题而已。而且可能就是那种直接被抹掉的问题，可能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就怎么样就结束了，你也不知道。那第二个是，我认为因为之前中国就有管制资金，外国资金进出中国，资金管制，所以我们投资中国，比如说我有100块，我想投资，但是我要去考量到进去可以进多少，出来可以出多少，所以可能我就不会去想说啊，那我100块都投进去，那。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这两个原因会让中国的问题比较偏向内部消化、区域性，所以我不认为就是我刚讲到的恒大的问题，房地产恒大房地产集团到底会不会雷曼化，到底会不会像2008年的状况，2008年又从房利美到雷曼的那个。银行倒投资银行倒闭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我认为台面上七成看起来是不会。好，那你说另外三成我们要注意什么啊？那你就说啊，你都讲了会跟不会，你都讲了。那当然，我们不是去追求一个讲的对讲的错，我们是去预测研判未来可能会怎么样。那我是觉得，因为未来本来就没有人可以说得清的。就算是那些始作俑者也不一定能知道他现在做了这个会影响到未来什么事情，所以台面上目前看起来我认为是有机会消化，然后消化这些利空，接景气行情有七成会这样走，但是另外三成要注意什么？我觉得中美的问题要好好的处理，如果不好好的处理，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太对劲，或者是其实就是有那个意外的黑天鹅，我认为在这么高档的位置，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有崩跌的可能性。那啊，那你就说啊，你都讲了，那到最后怎么样，你都赢嘛？其实没差，因为其实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安全，所以乐观中看见风险，所以不是重点，不是我讲的对还是讲的错，我预测未来对还是预测未来错，重点是我做了七成的研判，认为是中长多的拉回修正，那我相对应的策略要怎么做？但是我留三成的注意力去注意中美的问题有没有好好解决，会不会扩大，会不会恶化，会不会有什么延伸的黑天鹅出现，然后可能引起 大崩盘。目前是我认为是不会有大崩盘，但是这三成我认为还是要小心，因为全世界的位阶都太高了，一定要经过一段的修正消化，把这些问题都温和的解决，不能硬着陆，要软着陆才比较能够温和的开启另外温和的消化修正打底，开启另外一个上升的趋势。我认为是这样子。那当然大家可以有自己独立判断思考的策略看法。好，那在这样子的想法之下，我们今天第二个主题，个股操作，我认为依然是短线区间操作，低买高卖，好好赚，不要想太多。因为刚刚说到的心态造成大家会有这样低买高卖，害怕有赚就走的，或者是解套就卖压这样子，或者是世界上中美的问题等等的，所以再加上那个全世界现在都位阶都太高，所以我认为不要想太多。现在很明确，就是上去有人卖，下来有人买的区间震荡，那就是低买高卖，不要想太多，有赚就走，短线操作好不好？等到明确的打底，或者是真的发生了那三成的大崩盘再来说。 OK， 现在就是资金水位，进场的资金水位，进场的筹码不要太多，现金水位要高一点，然后短线有赚就走，因为位阶太高了，世界上多空不明。 OK， 那心得分享，经验累积，心态归零，不断进步，等第二次。什么叫等第二次？检讨一下我近几年来的操作绩效，就是从钱上面去检讨。其实赚的颇多，但是有时候遇到老手死在山腰上的状况的时候，也会回吐很多。所以其实我发现我自己自然而然的已经有在去做一些调整。我现在在高档啊，真的没有那么兴奋了耶。以前我会那种哇，高档好强好强，有些股票好强好强，我就很兴奋，一直要进场一直要进场。可是我发现我现在，因为以前曾经有几次那种拉回就买的那种猛进太猛了，也不管位阶在哪里，只要有便宜我就好手痒好想买就买，然后很容易就是套在山腰上，然后就可能就股价就回不去，然后就钱就吐出去了。所以其实有过几次这样回吐的经验，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过几次，真的要改，不然你会有一个下场是这种状况发生多了，变成是你赚再多你好像都留不太住，这样其实是很不 OK 的。所以其实今年，尤其是今年经过去年那样子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都不太绩效都不太好的状况下，我反而真的变得比较平稳，心态也很平稳，在高档不会那种乱兴奋，就是等机会。因为高档，因为位阶太高，因为世界上还有太多的问题待解决待面对，所以我的心态已经变成是高档就是稳稳的短线区间，也不是说都不进场，但是就非常少资金的低买高卖，有赚就走。我等的是什么？耐心等第二次崩跌。那第二次崩跌是什么？为什么不是第一次？刚说过第一次进去你很容易死在山腰上的原因是，就像前几天这个礼拜的前上个礼拜大跌，上个礼拜四还五还是两天都大跌，那个大跌我就会觉得如果是现在的以前的我就会看到就想进场，可是是现在的我的话我就不会进场。那以今天我们回头来检视，我现在这样子太沉稳不进场的确是错的，因为礼拜四礼拜五是各涨了100多点涨回来了，的确是错的。可是因为我之前太多次经验就是跌第一次大跌我就急着进场，慢慢的我养成一个跌多少都会涨回去啦，有跌就进场就对了啦的错误心态，所以变得是说我遇到第二次就会很危险会很害怕。所以我现在的策略就是 OK 没关系，我以现在我们回头来检视，我星期四我这一次上个礼拜的大跌我没有，中秋连假前的大跌我没有减 没有进场很可惜，因为这个礼拜是涨回来的嘛，很可惜，可是没有关系啊，我只是没赚到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它发生第二次大跌，我是可以避掉死在山腰上的问题，避掉我这个老毛病的，解决我这个老毛病的，所以我觉得很好。虽然我没有赚到，可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不想要再让自己那个不太好的习惯的心态继续培养下去，我觉得那不好。习惯的那种模式，你很容易哦，我赚一百块又吐五十块，哎，我赚一千块又吐八百块，这种很不 OK 啦。所以我宁可现在就变成是 OK， 没关系。现在虽然这样回头看，回头检视，我是是没赚到的，是错的，我没有进场，没有捡便宜是错的。可是 OK， 因为我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想改掉这个死在山腰上的老毛病，好好的把每一次的获利累积起来，守住，等第二次大跌。好，那第二次大跌你怎么去判断怎么进场？什么不是怎么进场，是什么时候进场？融资断头，大家常讲的，还有你看到新闻报融资追缴令万箭齐发，新闻在报这些的时候，就是出手的好时机。然后记得用现股，不要用融资，然后用闲钱，然后买好公司的好股票，买好就是买好公司好股票，它变便宜的时候买。那即便你只要把握这几个原则，即便再发生第三次下跌，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十年线对称跌幅就是这样大跌大跌再大跌来的。那再发生第三次，你需要害怕吗？也不太需要，因为你没有买在很高的点位，你要用现股，你要买好公司。那你在第二次大跌就买了，那第三次大跌你还有钱的话再加码。只要把握这几个原则，有高达八九成的胜率，你只需要等时间还你公道，等着数钱，真的。而且其实这样整个操作下来，那个心态比较健康，分享给大家。好，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边，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或收看。如果觉得我讲的不错，记得帮我按个赞或分享我的影片，让我可以找到更多喜欢说故事的朋友们。乐观中看见风险，悲观中寻找机会，先求不赔钱，再求赚大钱，多空不明，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度过。明天还有一天，大家好好休息，下个礼拜继续加油，晚安。